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归堂主理和牧师的邀请，还有青年团契的安排，今天我有机会在归堂青年主日崇拜中正道。我代表芙蓉堂中长职信徒也向各位弟兄姐妹们问安。讲到这个青年团契，虽然今天这个崇拜年轻人居多，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些关于青年团契的一些动态、一些事情。那么也原谅我的忽略，我应该预备一篇信息比较迎合你们青年人需要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想今天的分享也和你们有关，你们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不能够忽略的。好，讲到这个青年团契，根据我们年会华人年会成立55周年纪念特刊，我们年会青年团契在1960年成立，第一任会长是芙蓉堂的吴金华校长弟兄。那个时候新加坡马来西亚卫理公会还没有分家，只是1965年之后年会青年团契便进入冬眠睡觉，而且一睡睡了15年之久，一直到了1980年。那个时候新加坡马来西亚卫理公会已经分家了，那么第5届华人年会加马六甲举行，那么归堂前会有领袖那都张东发弟兄众望所归，他就被选为第一届年会青年团契会长，他肩负起了要振兴年会青年团契这个重责。但是要记得，在年会青年团契1980年成立之前，桂堂啊，吉隆坡福建堂已经在1971年便已经成立青年团契了，所以桂堂是年会属下牧区第一间成立青年团契的堂会啊，感谢主，把这个荣誉也把这个历史冠冕赐给你们啊。今年5月青年团契年会青年团契就举办了第一届家庭营，目标是200人，却来了320人，爆满。家庭营闭幕之前，大会就派发给每个参加者一张的意见表，那个意见表里面有一道问题，你希望年会青年团契再举办家庭营吗？全体参加者的答案是一样的，希望。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举办家庭营你还会参加吗？答案也是一样的，每个回应的都说还会再参加。所以年会青年团契志愿就从这个事情看到一件事，家庭应该是今后年会青年团契事工重点之一。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 PowerPoint， 不晓得早上有用现在没用了，不要紧哈。这个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题目。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使徒行传16章告诉我们，保罗他本来要在亚细亚传道的，当时他被圣灵禁止了，圣灵就要他去马其顿传福音，保罗就顺服，结果福音就从亚洲传入了欧洲。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我们的弟兄带领我们读的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第一次清楚记载全家归主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腓立比，吕底亚姐妹是第一个全家归主的，接下来是那个进驻管监牢的，之后教会历史上仍然不断的出现全家信主 全家归主这样的事情。十九世纪有一个圣经学者，他这么说，要带领全城归主，或者全国归主，全家归主是起点，也是最稳固的根基。所以我们从圣经，我们从教会史来看，全家归主是教会的重心，也是教会历史上重大事件呐。在众多基督徒摆设的美术品当中，我最喜欢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字画或者佛雕。我认为这七个字是一个荣耀的宣告，也是一个蛮有全能的宣誓。有一次退休会，讲员问那些参加的人，什么是基督化家庭？有一位弟兄，他就很慎重地回答，基督化家庭就是把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匾额挂在客厅里面。弟兄姐妹们，你们的家有没有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有吗？有的举手，有的举手，有。我以为只有牧师一个举手了。我有啊，我家的门口就放了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经过的人都可以看到。我家里面还有基督是我家之主。当然我们不可以像那个弟兄那么的天真，只看到外在表象的事物，看不到内在真正关键的事物。家庭客厅挂了基督是我家之主，家人不会理所当然的信主，家庭也不会的自动基督化。我们要全家归主，我们就要让基督做我家之主。那么到底基督做我家之主是什么意思啊？我就跟三方面跟大家分享。基督做我家之主，第一方面，第一个意思，我家基督为主。我家基督为主，华人家庭几乎都有单家的这个观念。什么叫做单家？单家的就是指那个管理家务、处理或者决定家里面大大小小事务的人。那么通常人用什么标准来决定家庭中有谁来做当家的呢？有一对夫妻，太太身高160公分，丈夫身高170公分。他们结婚的时候有一个协议，家里的事情在高度170公分以下的全部由太太负责，包括管钱，而在高度170公分以上的事情就由丈夫来处理。开始的时候这个太太觉得钱由她来管多么好啊，但是过了不久之后她后悔了，因为家里面事情除了灯泡坏的时候先生才有事情做，其他的家事都是由他去负责的。一个家庭谁能够当家？过去当家的是家里面辈分最高的一个人，可是跟着这个时代环境的改变，随着当家也起了改变。有的家庭声音最大的那个做当家啊，有的家庭赚钱最多的那个做当家啊，有的家庭呢重视小孩子到一个地步让小孩子做当家，一家人要到外面去吃就让小孩子去决定去哪里吃饭，最后的决定恐怕不是麦当劳就是 KFC 啊。有的人要住在哪里也是根据小孩子在什么地方读书来做决定的，家庭旅游计划也要配合小孩子的学校假期，有的人甚至为了小孩子的将来移民啊。这些事情虽然是由大人决定的，但是在每一个决定的背后主要的考量还是以孩子为中心，以孩子为主。弟兄姐妹们，我家 基督是我家之主，什么意思？乃是我家基督为主。他的意思就是说，家庭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愿意交给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做家庭的主，寻求耶稣基督对我自己家庭的心意，遇到困难的时候寻求耶稣基督的帮助。有的人他信主了，他仍然还会埋怨，主啊，你为什么给我这种的家？主啊，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丈夫？主啊，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妻子？有的做儿女的他埋怨说，主啊，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爸爸？哎，年轻人有没有这样？有的做父母的埋怨说，主啊，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儿女？有的做夫妻的他们埋怨，主啊，我们两个没有这么怪，怎么会生出这么怪的孩子来？弟兄姐妹们，这些埋怨是错误的。我家基督为主，我们就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祝福的源头。我们不是埋怨，我们应当要常常对耶稣基督说，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个丈夫是你的祝福，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个妻子是你的祝福，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个孩子是你的祝福，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个哥哥，给我这个妹妹，给我这个弟弟是你的祝福，给我这个爸爸，给我妈妈，这个妈妈是你的祝福。我们要怎么样？事实上当你愿意，当你也这么样感恩的时候，我们的主他就会照一切所说的给你成就，因为他是你家之主啊。基督是我家之主，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我家需要基督。有一个牧师他到北美去主持培灵会，他发现到北美基督徒离婚率很高，怎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这个牧师他就跟当地的一些信徒交谈之后，他发现到原来夫妇对彼此的要求和期待很高，夫妇常常用律法法律的眼光去看待对方，常常觉得什么都是我对，什么都是对方的错，结果婚姻很快就崩解了。哎，怎么说什么都是我对会破坏家庭破坏婚姻？我讲个小小的故事你们便明白。有两个家庭，一家姓陈一家姓黄，他们彼此对面住着。陈家这个家庭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黄家这个家庭从来没有吵架的。有一天陈家又吵了，忍不住了，他家庭中有一个成员，他就跑去向对面黄家来请教，为什么你的家庭不会吵架的，都没有声音的？黄家说，我们不会吵架，因为我们的家人每一个都是坏人，都是坏人不会吵架，那是什么意思啊？这话怎么说的？那个陈家的一个家庭成员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来解释。我们家里做媳妇的举个例子，有一天他打扫客厅，不小心把加温喝茶的杯子打破了，媳妇就赶快对在正在客厅看电视机的加温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做事太粗心，出手出脚，把你的茶杯弄破了。嘉文听到了就赶快说，不是你的错，你不必说对不起，应该是我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喝茶之后把茶杯留在那个厅桌上。在厨房里面正在煮菜的那家婆听到媳妇跟嘉文的说话，赶快跑出来对他们两个说，不是你们两个人的错，是我的错，应该我说对不起，我不应该买了一个会摔破的杯子。哎，你看当家庭每个人都说对不起的时候，你说那个家会吵得起来吗？家庭发生吵闹常常是因为家庭成员个个都认为自己对别人错，还家这个家庭人人认错，吵闹声就没有了。我家需要基督 是什么意思？我家需要基督，就是家里面每个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自己里面还有很多老我要耶稣基督的关照，自己需要谦卑在主面前认罪悔改，自己需要常常改变更新。所以有人说基督化家庭是什么家庭？基督化家庭是两个罪人愿意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愿意一起建立的婚姻，这个叫做基督化家庭。基督化家庭是两个罪人愿意常常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愿意一起建立的这个婚姻。那我想不单是两个罪人夫妇，应该是每个人我们都愿意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改变更新，因为知道自己需要基督。基督是我家之主是什么意思？第三个，我家活出基督。我家活出基督，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在旧约，先知、祭司、君王这三种人是被膏立的，所以我家活出基督就是说在家庭中有人做先知，有人做祭司，有人做君王，有人做家庭的祭司。那是什么意思呢？啊，祭司是代祷的，是献祭的。圣经里面记载约伯他清早起来，他按照他孩子们的儿女们的数目为他们献祭。约伯他围着儿女祷告，围着儿女献祭，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有一个姐妹她只有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儿子独生子交上坏朋友，行为越来越败坏，她渐渐地离开上帝。这个姐妹屡劝不听，她能够做什么？她只能够祷告。她每天早晚围着她的儿子独生儿子迫切向上帝祷告。有一天晚上，她的这个儿子跟几个朋友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酒吧那边喝酒玩乐，他这个儿子跟他的朋友玩到兴起的时候，竟然玩起圣餐这个游戏来。这个姐妹的儿子他就把自己扮演做牧师，他拿起一片蛋糕，这是耶稣的身体，你们要拿着吃。然后他那帮诸国朋友就在那边嘻嘻哈哈的就吃着那个蛋糕，蛋糕吃了之后他拿起那个酒杯来，这是耶稣的这个宝盒宝血，你们要拿着喝。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脸色突然间变了，他拿着那个酒杯的手轻轻的在发抖。原来他看自己手中酒杯里面的酒似乎变成了耶稣鲜红的宝血。最后他忍不住了，他丢下那个酒杯，他跑出酒吧，他口中跑的时候他口中一路上在喊着，我得罪了耶稣的宝血，我得罪了耶稣的宝血。他跑回他家里面找他母亲，看不到母亲，打开母亲房间的门，看到母亲跪在床边祷告，他也马上跪在他母亲身边一起祷告。这个时候他的母亲转头看着他，对他说，儿子啊，你终于回来了。那一天开始，这个姐妹的儿子独生子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了。我家活出基督不是一个四个字表达，七个字表达，是有人在家里面做祭司，围着家人来祷告，围着家人来祷告。祭司也是献祭，献祭是什么意思？在旧约献祭的人 是把他田里面出产的，或是他所养的牛羊当中这个投生的没有病的拿来献给上帝。那我想我们今天不必把我们所种的木瓜所养的来献给上帝，我们可以做什么？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参加教会的奉献，感恩奉献、宣教款奉献，他们的奉献其实就是我的奉献。因为我这两个孩子，一个16岁，一个9岁，他们还在读书，他们还没有工作，可是我为他们做奉献，我把我为他们所做的奉献当作是为他们所献上的这个祭，我要让他们的名字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要让他们在上帝面前蒙纪念。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为着家人儿女奉献呢？约伯他就是这么样，做家庭的祭司，做代祷，做献祭这个工作。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要在家活出基督。除了是家庭的祭司，我们做家庭的先知。先知是什么工作？是传讲上帝的话，用上帝的话劝解人。圣经有一段记载耶稣童年的事情，也就是那一小段，那是耶稣和他的父母亲一起上耶路撒冷过界，那是12岁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在圣殿里面的那些教圣经老师，他们很惊讶耶稣的圣经知识。耶稣他从小就很熟悉圣经，那这个是他的父母亲约瑟玛利亚在家里面殷勤教导他的结果。所以约瑟玛利亚他们两个人是耶稣的先知。有一个姐妹，她为了要带领父母亲信主，她每个礼拜天与父母一起吃早餐吃晚餐吃饭的时候一家人一定要谈话嘛。她在礼拜天那一天跟父母亲 吃晚餐的时候，她就把她那一天她在礼拜堂里面所听到的道，或者所听到的见证，或者所学的这个诗歌讲给她的父母亲听。就是这么样，一天又一天，就是这么样，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就是这么样，一个月又一个月。有一天他的父母亲对他说，下个礼拜我跟你一起去做礼拜，我们要自己听牧师讲道，我们要自己学唱这个诗歌。他的父亲母亲终于信主了，就是因为家里有人做家庭的先知，传讲上帝的话，与上帝的话劝诫了。刚才聚会之前，我在跟本华弟兄谈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你们青年人大有热心，因为你们要为上帝做大事，你们现在有一个目标，要300人。那感谢上帝有这个活着的心，有这个为上帝做大事这个心，这是个起点呢，也是很重要的。而我们也借助这个人数的增加带领青年人，而我们青年人在家里面，我们也能够因为在家里面做先知做祭司，让我们的家人归主。我在马来西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第一间教会是在上一堂，我到那边去的时候，青年团去只有50-60人。85年到那边，但是86、87、88、894年的时间，上一堂卫理公会上，各女士卫理公会上一堂。如果去查这个青年团契年会青年团契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一连4年拿到全国增长比赛冠军，现在那个杯还放着的。人数最多的青年团契聚会是174人，我到现在还不会忘记这个聚会数目。 那些经过的人他们会很惊讶，那一天晚上青年团契聚会的时候，整个礼拜堂前面放满了脚车。那我开始到那个教会的时候，青年人是我事工的重点，但是慢慢的那个事工的重点从青年人转到了成年人。开始做礼拜的时候是青年人多过这些大人，到后来的时候是大人多过青年人。你说为什么有这样？因为西雕旺是个小地方，我每年都要唱欢送歌，唱得很痛心。我每年青年团契那么多，我每年青年人九号毕业十一号毕业到吉隆坡，那个时候根本西雕旺没有什么工作机会读书机会，所以每一次的欢送啊都是十多二十人的。但是也因为青年人这么多，就透过青年人接触到那些青年人的父母亲，这个是一种宣教策略了。我记得以前我在我自己家乡教会的时候，那些老人家是说，哎，青年人是最好，教会看重青年人。其实我们是透过青年人接触到这个家庭，当许多父母的他们没有做礼拜，但是当他们的孩子到教会，而这些都不是很多在教会的青年人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啊这个基督徒家庭的。但是他们到了这个教会，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他们生命改变了，他们在家里就为主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啊，我就接触这些，接触那些父母亲，我对当那些父母亲说：“你的孩子在教会，你也应该来；你的孩子生命得到祝福，你也应该。”跟你的孩子一样生命得到祝福。还有一点，他们现在来，如果你不来，可能改天他们也不来了。结果父母亲一个一个家庭信主，我回头一望，我在那边几年一个小钢崩罢了，新信主的人超过七十个家庭，很多就是借着什么，借着青年人的。所以我说你们的目标很好，300人，但是不要忘记了基督化家庭，家庭基督化也可以借助你们这些开始。如果你的家人还没信主的话，甚至你也能够在你的家庭当中为主做美好的，做这个见证，做好榜样。我的家庭是一个传统化基督徒家庭。我在听这个我们年会会领袖林志强弟兄讲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因为一个泄饭祷告，结果他的生意呢起死回生。你们有 听过他的见证呢？他本来拿不到那个合约的了，但是因为一个泄饭祷告，对方发现到他是基督徒，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基督徒，结果就跟他做合同，结果他的生意就起死回生，成为一个挂牌公司。今天我的家庭是一个传统基督徒，我也是一个，也因为一个泄饭祷告，那是40年的事情了。我还记得那天吃晚餐的时候，我就祷告，那是我的家有史以来第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有祷告的。啊，那一刹那间，我看好像家庭的空气都有一点凝结了样子。好，大家看着我，应该是大家看着我了，因为大家都静了没话。我祷告好了，我的大哥讲了一句话，这么热心去做传道了，这个是个预言呐！没想到两年后我真的去读神学了。你看家庭当中我们青年的角色，基督化家庭，家庭基督化，我们能够在家庭当中做祭司，我们能够在家庭当中做君王，还有我们啊做这个先知，就好像刚才我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做君王。这个君王不是地位，不是权力，这个君王是学习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当时他讲了一句话，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弟兄姐妹们啊，青年弟兄姐妹们，你们能够在教会有你们那个火热的表现，在家里面你们的信仰，你们的生命能够让你的家人有所学习， 或者引起他们的科目吗？我在小万哥女士上一堂那边做牧师的时候，有一个妇女，她每次看到我，她都会跟我讲一句话：牧师，谢谢你呀。谢谢什么？我的孩子去了礼拜堂之后改变了。所以如果我他是开面摊的，如果我要去他那边吃面的话，他不收钱的。一个不收钱我都不敢去。好，牧师谢谢你了，我的孩子做了礼拜改变了。我跟他讲，不必谢谢我，要谢谢主耶稣。不是牧师改变他，乃是主耶稣改变他。因为他这个孩子，这个儿子还没有做礼拜之前坏蛋到不得了，但是做了礼拜整个都改变。我还记得有一天他唱一首诗歌，那一幕我不会忘记的。那个诗歌其实就是他生命的诗歌，那个诗歌就是他生命的见证。他在唱什么歌？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就起了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
我看着他唱的时候，听着他唱的时候，我的眼泪要流下来，因为我看到耶稣基督在一个青年人生命上生命中所做的那个工作。今天这个青年人在新加坡仍然很热情的侍奉主，而他的家人父母亲都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做家庭的君王不是指地位权力，而是指学习的那个榜样。提摩太他从小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的信心就是他学习的这个榜样，让他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爱中长大。同样的，今天我们的家人也要让我们的家人向我们学习，让你的儿女向你学习祷告，学习敬拜，学习灵修，学习感恩，学习敬畏上帝，学习奉献，学习遵守上帝的话。那如果你是亲人，我告诉你，让你的哥哥，让你的姐姐，让你的弟弟，让你的妹妹向你学习。弟兄姐妹们，基督是我家之主，我家基督为主，我家需要基督，然后我家要活出基督，要有人做家里的祭司，家里的先知，家里的君王。今天你是否就是你家里的先知、祭司、君王呢？为着你家人祷告献祭，将上帝的话传讲给你的家人，用上帝的话劝诫他们，让他们表达什么是基督徒价值观。还有就让你的生命，就让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成为你家人的见证，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我信主之前也是相当坏蛋的，我当中贵堂有一些我比他们年长，不过他们也知道一点，我是卖这个福州公饼的，所以牧师的声音大声可能跟这个福州卖福州公饼有关系吧。但是因为卖福州公饼，那小孩子的时候手上有一些钱，所以也成为赌博。我赌博可是跟大人赌的，甚至会做庄的。我到今天我还在想啊，做庄是叫做庄吗？就是是由我来做这个什么的。我今天在想，我那个时候没逢赌必输，每次赌是就输，是不是那些大人骗我玩手脚？那个时候小孩子才10岁11岁，好了，输了不够赌了怎么办？就从父母亲那边拿钱，不是讨钱哦，是拿钱哦，没有经过同意的哦。这是我童年10多岁那个阶段，当时当我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的生命就一个改变了。我兄弟姐妹这么多，我的父母亲是对我最信任最放心的。小小声讲一件事情，华人家庭很少见到的。我21岁，我的父母亲就把一份产业过名给我，你知道吗？这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做到。许多父母亲一直不放心，怕什么？被变卖了，怕什么？等着孩子不孝了。我的父母亲对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家里面我是第一个祷告的，在家里面我是第一个读圣经的。我讲这些不是在夸口，当中有一些在好像本乡弟兄，你们的青年团契会长，他可以见证。因为我在10多岁、14岁、15、16岁就很热心很热忱的在侍奉着上帝。我在说这些因为今天当中有一些青年人，所以我说建立基督化家庭，你不要忽略你在家庭当中的角色，把耶稣基督带回你的家，你在家当中让你成为一个小基督，建立这个基督化的家庭。好，我要讲这个结论。1980年年会成年团去成立，将近25年的时间啊，历届这个会长都是来自桂坛，一直到了2005年嘉音堂周大会弟兄接过这个会长这个棒子。那周大会弟兄他上任之后，他四处奔走推动事工，但是也可说四处碰壁啊。我不止一次听这个周弟兄说什么，他以为自己是年会成年团契末代会长，意思就是说年会成年团契大概要关门了。其实周弟兄讲这样的话是可以理解的，我讲几个数目字你们就知道。2008年，去年我们年会属下牧区堂会一共有109间，可是只有21间堂会有成年团契，那就是说不到1/5的教会成立成年团契啊。还有去年我们年会会有总数是23778人，可是成年团契会员只有844人，或是3.58%会有参加成年团契。换一句话说，100个会友当中只有3个半参加成年团契。弟兄姐妹们，难道我们的会友100个当中只有3个半是成年人吗？其他都不是成年人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看到，许多教会许多会友忽略了成年团契的重要和那个必须性。啊，桂坛就好得多了，啊，你们福建坛就好得多。因为我看看去年那个统计，啊，你们的会友，你们的成年团契会员有110人，那是年会21间教会有成年团契的教会的。我们叫做唯一的一间成年团契会员人数超过100人的，还有而且也是我们年会宿舍堂会成年团契最大的一间成年团契，又是神给你们的一个荣誉。但是你们不要叫做忘形了，因为桂坛的会友有多少啊？桂坛的会友去年有1323人，而成年团契会员是110人，8000是多少？8.3。那是不是说桂坛100个会友当中只有8个多一点是成年信徒呢？那我想不止这个数目嘛，那也同样的，许多弟兄姐妹们忽略了成年团契的工作。1991年，在美国有一个牧师，他发动了一个运动，叫做“守约者运动 ”（Promise Keepers 运动）。这个运动有一个特点，只是限弟兄男生参加， 那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运动在1997年他们举办了一个大集会。1997年10月4号来自美国各地超过50万人，都是男生，他们聚集在美国国会前一个草场上，他们跪在那边为自己的罪向上帝认罪祷告，然后他们在那边立志，他们要在社会，要在教会，要在家庭为主做见证。而这个大会的主题是什么？站在破口中。哇，这个大会场面奇观，令人动容。所以这个难得一见的大会，全部都是弟兄参加，而且跪在那边祷告，流泪祷告，吸引了传媒的注意。结果那一期的《时代周刊》（Time） 这个 magazine， 他们的封面故事就是以这个大会做这个封面故事的。这个大会主题是什么？站在破口中。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就是今日水水多多家庭的问题呀。华人说男主外女主内，妻子相夫教子，这种观念这个做法是不合圣经教导的啊。这也是家庭的破口。儿女是上帝所赐的，家庭是上帝所设立的，应该是夫妻一同来养育，夫妻一同在家庭当中做祭司、做君王、做先知。所以有一个人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对于上帝而言，祷告的妇女即孩子是极宝贵的，但是如果没有加上男人的祷告，祷告的力量将会丧失，祷告的价值将受到贬义，福音的大能也相应瘫痪下来。所以可见弟兄或者父亲的，如果没有给你的儿女属灵的栽培引导，家庭将会失去很多祝福啊。我再说那个人所说的话，妇女的祷告，祷告的妇女，祷告的孩子是很宝贵的，但是如果没有加上男人的祷告，祷告的力量将会丧失，祷告的价值将会受到贬义，福音的大能也相应的瘫痪起来。所以弟兄们起来，教会有成年团契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啊。成年团契除了装备弟兄姐妹们之外，成年团契特别对成年的弟兄们，那是提供你们一个侍奉的平台，侍奉的空间。如果教会没有成年团契，成年弟兄的侍奉何去何从？参加妇女会。所以珍惜上帝给你们的这一个平台，这个空间，这个福分，起来参加成年团契，建立教会，建立家庭。上帝造人有男有女治理这个世界，而建立教会需要姐妹也需要弟兄。而从创造神学来说，上帝越来越厚的祝福，越来越厚的创造，是越来越好的，越来越美的。所以第一天上帝创造了，上帝祝福了，上帝说好。到了第六天上帝创造了，上帝祝福了，上帝说 very good， 很好。你们知道上帝最后创造的是谁吗？女人。上帝最后创造的是女生，是女性。所以在上帝的所有创造物当中，女生是最美的生物体。阿们。女生们应该大声一点说阿们。是，这不是牧师跟你们讲的，是创造神学说的。在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生命体当中，女人是最后创造的，所以女人是上帝创造最好最美的生物体，你们要记得，感谢上帝，对不对？好， 上帝一天又一天的创造，上帝就一天一天的给祝福，最后的祝福是最美最好的。而在上帝所设立，我们知道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就设立那个制度那个次序嘛，对不对啊？什么光啊，啊 白天的光晚上的光啊，这些大光小光这些啊，你知道上帝最后的一个祝福，上帝最后的一个次序一个安排，那个祝福是给谁的吗？婚姻家庭。因为上帝在创造万物过程当中最后的一个制度，他设立家庭婚姻制度，他设立家庭制度。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的上帝他把最大的祝福给亚伯拉罕，论福没有人得的福可以大过亚伯拉罕，但是上帝却把最好的祝福最美的祝福留给婚姻，留给家庭。可是今天许多家庭并没有得到这样的祝福啊，为什么呢？不是上帝出现问题，是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未尽，我们未遵循圣经的教导。基督是我家之主，不是挂在那边就自动而然的 自动的成为基督化家庭。是我家基督为主，我家需要基督，我们要活出基督，在家庭当中做先知，做祭司，做君王。桂堂社教100周年纪念刊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在这个成年团契简史的时候说什么，他说本团契可说是本堂知识会的摇本团契可说是本堂知识会的摇篮，许多知识都是由成年团契出生的。愿上帝师父归堂成年团契这个事工更加兴旺，也巴不得看到更多成年弟兄姐妹们你们兴起来参与成年团契的侍奉，参与成年团契的事工，让成年团契不仅只是知识会的摇篮，也成为归堂一个又一个信徒家庭基督化全家归主的摇篮。阿们。可以的，那我们青年人我们有一个目标，300个人的目标，这个300个人的目标我也相信不单只是使到我们的教会得到祝福，也会让我们的家庭随随多多的家庭得到祝福。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在你的家中你活出基督，你做你家中的先知祭司君王，神已经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要把那个最好最美的祝福给你的家庭，给你的婚姻了。只要你活出这个基督，就祝福大家。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要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而主你自己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啊，谢谢你，今天主你自己的话临到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也愿你的呼召临到我们，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主啊，我们看到许多的婚姻，许多的家庭面临崩溃危机，但是我们却愿意在这个时代肩负起主你给我们的使命，做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我们要在这个时代好像明光照耀，将主你自己生命之道表明出来。主啊，我们要为你而活，不是当在教会里面，我们爱在家庭里面，我们做主你自己的先知祭司君王。主啊， 求主使用我们，求主使用我们，赐福我们的家庭，赐福我们的婚姻，赐福我们的家人，赐福我们的儿女。主也赦免我们的罪，过去我们没有在家里面为你做见证，我们没有活出主你自己的新生命。主啊，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过去我们没有在家里面做先知、做祭司、做君王，主啊，赦免我们的罪。当你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主啊，你也要医治我们，你也要刚强我们，你也要更新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力。主啊，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家人面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把他们引到主你自己的面前，让我们在建立基督化家庭当中我们都有份。主啊，我们求主你继续侍奉，侍奉我们的教会，侍奉青年团契事工，侍奉青少年团契事工，让更多的人得到祝福，也让我们已经得到主你自己祝福的生命成为他人的祝福。主啊，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